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来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路加福音第12章49到56节，奉主的名。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与媳妇相争，媳妇与婆婆相争。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伪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啊，我的原生家庭哈，就是我出生的那个家庭，有一家有五个人，啊，刚好有五个人。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在家里面会出现两个阵营，啊，就是两个对三个。哪两个呢？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我爸爸跟我，跟我的二哥，我们三个呢是一个阵营。我的妈妈和大哥呢是一个阵营，因为很明显，我和我二哥呢长得就比较像我爸，那我大哥呢就长得比较像我妈，所以很自然呢，我们就好像很容易啊，就是基因的缘故还是怎么样，就是很自然的，有什么事情呢，我爸爸首先就会让我和我二哥呢就站在他的阵营上。那我妈妈是不会跟我爸爸去斗的哈，但是呢，我大哥有的时候会比较倔的脾气，所以王牧师应该常听到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很大声，因为我们家住在四楼，一上一楼的时候呢，人家一上楼梯呢，因为夏天大家都会开着窗，不是开窗，看窗是已经开了，开着大门吃饭，那我们大门一开门就是客厅嘛，所以在一楼就听到我们家在，不是在吵架，其实我们在讨论，在聊天，但是人家听到以为我们是在吵架，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里面哦，常常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我早期就是刚信主的时候，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确实很困惑哈，我就想说，哎，耶稣来到这世上不是应该是和平的吗？他是和平之君对吧？他怎么会说带到这世上有这个家庭分裂，他说我来，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哈！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我是要叫人纷争。我这一看就觉得好像，这真的是耶稣说的吗？就开始很困惑，对不对？所以到底这段的经文在讲什么东西呢？而且感觉上吧，这上下文好像也没有什么连贯。因为为什么一开始耶稣就说我要把火丢在地上，说我要带火来了。接着呢，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成就。等会又说洗礼了，等会又说火哈，有火有水，等会又说家庭要纷争，待会儿呢又说对众人说的时候呢，明明说哎，你们看到这种天边的这种景象，就像我们中国人也常常会古时候就老人家就常常说哈，天边起了云彩就会下一阵雨，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啊，就比如说南风出来了，可能就会很燥热，就这些的气候啊。好像跟今天的经文没有太大的不拉嘎，就是这样啊，不没什么连贯性，而且这些话还都是耶稣说的呀，啊，还不是说门徒回答或者是其他人问耶稣，是直接耶稣说的话。到底耶稣想要对当时的会众说些什么？或者说，到底耶稣透过今天的经文，要透过牧师这张口，要对我们在座的说什么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好，耶稣一开始就刚我说的，他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所以 你听到说火要丢在地上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跟圣经有关的这些有关火的这些经文，你会想到什么？牧师，不是拷问哈，就是反正免得牧师睡着哈。烤番薯，圣经没有讲烤番薯哈，牧师请你认真一些。好，火你会想到什么？有没有人给我举个手，或者说在下面小声大声都可以，我希望我能够听得到神的话语。火是神的话语，非常好。还有没有人觉得火是什么？哈，神的怒火。嗯，愤怒啊，神有愤怒。还有吗？
是什么？
哦，圣灵的火。那牧师一提醒我们，你看有圣灵的火。好，圣灵的火。还有呢？神为什么愤怒啊？因为他是公义的，人做的都做不好，对不对？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常想到什么？地狱的火。你们怎么都想不到？是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都没想到有地狱的火，对不对？都不会想到地狱的火。那还有审判，别忘了还有审判，是吧？神的公义就是要他来审判，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了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看到？耶稣愿意看到什么？他愿意看到什么？愿意看到，当然是愿意看到圣灵的火让我们当中被挑旺起来，但是他也很明明的告诉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神，所以人做的不好的时候是有审判的，将来要面对审判的，而且还会有地狱的火的，是吧？所以耶稣其实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希望说他很盼望他能够再次的回到来，因为他曾经来过了，在2000多年前他来过的时候，他是像一个小 baby 一样的，像娃娃一样出生，哎，娃娃站好，开始慢慢慢慢长大哈。他也跟我们人一样，他是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带来了什么救恩？他成为一个婴孩的样式，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他带来的是救恩，带来的是好消息。那么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对不起，不是婴孩了，他是一个什么？审判判官，是非常的严厉，是非常的威严哈。而且在启示录里面已经描述了耶稣的那个形象，是非常的让你看到，就像他的最爱的门徒约翰，就直接趴在下面，就像死了人一样。就很害怕，你知道吧？所以耶稣其实他是说，我所愿意就是什么？我很快，我希望我能够第二次再来，带来这个世界的审判，能够把所有的东西分辨出来，山羊绵羊哈，义人不义的，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哈？全部地上出现的人类的出现的所有的这些人都要复活起来，进行这个大审判哈。就这是一开始讲到这个火，那么接下来呢？耶稣又讲了受洗。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耶稣为什么那么急的要受洗？他不是早就受了洗吗？有没有告诉我？王牧师又来考你。哈，耶稣为什么要急的要受洗？我那么的迫切要去受洗，我们有没有人当中很迫切的要去受洗，急的要来受洗，巴不得赶快来受洗得神的生命？哎，我们家就有哈，大家都知道我们家两个女儿，我跟王牧师受洗呢都是成人受洗，可是我们家两个孩子，不是两个女儿，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个孩子受洗的什么？王主倒是就在这个地方哈，准确来说是39天不到40天哈，抱着这里啊，由那个牧师，我们的牧师帮他洗啊，是王牧师洗礼是吧？应该是那时候王牧师还没做牧师，但是上帝就感动主教给他颁一个特权，让他可以啊施行圣礼哈。好，我们家女儿呢，佳音呢，那是我们在那个副堂哈，在那边的那个堂里啊，也是牧师为她受洗的。我记得佳音洗礼的时候还笑哈，抱着那个小 baby， 他们是急着要受洗的哈，是很迫切。啊，耶稣讲的这个受洗是怎么回事？好，回到耶稣这里，不要讲我们家。好，耶稣受洗是什么？指的就是他要去上十字架，要被钉死。他指的这里，他为什么那么迫切的要去被钉死？没有人想到说要去急急忙忙的要去送死的，是吧？每个人都想多活一些时间，哪怕你有任何的状况出现，你都希望能够在地上多留一些日子。耶稣为什么要急着要去送死？是因为他的慈爱，是因为他爱我，是因为他渴望快快的成就天父上帝给他的一个使命， 那就是为世人走上那十字架的道路，那就是为了爱你，为爱我，为救你，为救我，他愿意上这个十字架，他是那么的迫切，这是他要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是讲到耶稣的爱。如果前面是讲到耶稣的，就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的话，那么这一句话受洗是讲到上帝的慈爱，是上帝他的怜悯。所以耶稣来到世上，我们第一个要明白，就是他是有使命的哈，他是要彰显神的公义和慈爱，他也要带来审判和拯救。有审判，当然我们就希望有拯救啊，对吧？不然像你上法庭的时候，你去到那里听宣判的时候，你当时希望好消息给我，我有拯救，而不是被定罪就判刑了，是吧？所以呢，耶稣来的地上使命，前面这两节的经文主要是讲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而接下来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就让我们觉得很困惑了。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来不是叫人什么，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叫人纷争。为什么会纷争呢？为什么啊？就每，因为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他成长的背景不一样，对不对？他也会有很多他的一些个性，他的一些想法。可是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不一样嘛。就算刚我说的一个家庭肯定也会有一些的纷争，就算耶稣没有出现，这种人际关系是不是也很正常？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纷争也是很正常。其实耶稣不来也会出现这种的纷争，也是会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家庭与家庭里面每个人。而且他讲的这里面还特别的形象，就像我们家一家五口，我刚刚说了两个人跟三个人纷争，然后呢父亲跟儿子相争，为什么父亲总要跟儿子相争？等我会讲一个例子哈，讲一个例子。然后呢母亲跟女儿相争，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有女儿的，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做妈妈的会不会跟女儿会相争？好，我一眼看上去好像只有几个是有还女儿的，所以而且还没有长到很大，就除了 Tina 比较大之外，哦，还有郭靖也很大了，就母亲跟女儿是不是会相争呢？就怎么会举到这样子一个例子哈？所以等会我也要讲个故事哈，讲一些真实的那个个案也好，或者故事啊。啊，婆婆和媳妇相争，那就是中国人一听就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是婆婆和媳妇会相争啊？我们家比较特例啊，我们家的媳妇跟婆婆是很要好的，因为媳妇老夸我们说我们是她三个天使哈，三个儿子。他没有说是三个天使，他说三个媳妇是上帝赐给他的三个天使，所以他从一开始我们进到这个家庭，他就很爱我们，很保护我们哈，所以我们家就不出现这种相争哈。那好，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这种家庭的这种纠纷，可是是不是真的是耶稣带来的呢？也可以说是，为什么呢？哈，耶稣说我，因为他明明讲的就是说我来就不是要叫地上太平，是纷争嘛，是因为人接受了耶稣，人信了耶稣，或者人接受了耶稣，就可能会出现这种人际关系的破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听闻哈，就是说在一些回教国家里面，如果他们的家里面有一个人信了耶稣，对不起，整个家族会与他为敌。其实不是他想要跟家人纷争或者跟家人不和好，乃是因为家族他们觉得你信了耶稣就是什么，你就是等于是站在耶稣的阵营，就不是站在我们祖先的这个神的这个阵营，所以呢我们是全家人都要跟你作对，甚至要怎么样追杀啊？有些真的是很严重的，就真的是不杀死他不行哈，就一定要把他杀死，因为他是叛徒。所以是因为接受了耶稣的救恩，所以会出现了这种啊关系上的破裂。但实际上真正分裂的原因却不是耶稣，那是什么呢？你们觉得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哈，人的罪哈。牧师回答100分回答100分，没错，是人的罪哈。人拒绝耶稣的救恩，就好像你感受到吗？就是在一个人在黑暗当中生活的很久， 的时候，如果啊，你家里面啊，你是一个喜欢睡懒觉的人哈，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的窗帘都关得紧紧的，黑黑的，或者是说你的眼你本身有眼睛的问题也好，或者是有些人真的是一定要很黑的环境底下才能睡觉的，他肯定是关得严严紧紧的。可是当他妈妈看他暑假整天都关着窗帘关着门在睡觉，然后呢实在受不了了，有一天就冲进去，因为十二点都还没起床，冲进去就是一推门哈，也没敲门，一推门就先把灯亮了，哇太黑了，然后整个房间都臭的，然后把窗帘打开，然后呢把窗打开，他本能反应是什么？这个孩子赶快拿棉被一盖着他头，干嘛呀妈妈，你把我吵就弄醒了。这人的本能就是在黑暗当中的人本能就是会拒绝光，同样是当一个人充满罪恶的时候，他会躲避上帝的光，他会拒绝耶稣 的救恩哈，这是 很本能的事情。所以当一个家庭里面真的是出现有人信主，或者是有些是不信主的家不信主的家人的时候，其实很自然就会出现这种冲突。而王牧师你们家好像也是两对三的哈，这里开始是吧？
曾经是，
曾经是，
好
像是不是啊？
有个老三，
OK， 好。
我们家他说只有能量跟热量，因为他是
啊，一对的化学元素哈。好，我们不提王牧师的家庭，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家庭里面出现有信主的家人的时候，很自然那不信主的家人就会跟你会纷争，所以你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你们的各样的人生观，你们的就是信仰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很自然的就会产生这种的分裂或者这种的对立哈。那我就讲讲圣经里面有两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然后我自己亲身的故事，就是一个是父亲跟儿子的一个冲突吧哈。大家一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听过，有些人是没听过。有听过基甸的这个羊毛毯的故事的，请举一下手，好吧？基甸，士师记里面的基甸，啊，哎，怎么没人举啊？有没有听过基甸的故事？羊毛毯都没听过？哎呀，太好了，那我就有机会讲故事了，因为最近我们教会的早祷会每天早上也是在读这个士师记的导读哈。那么基甸呢，是一个可以说他生不逢时吧，可以这么说。他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什么，他们就被人欺负啊，被米甸人欺负，所以呢，他们就是怎么样？每次他们种了一些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被人家抢走，然后呢，又被人家欺负到就是什么，就是连吃的都没有。而且甚至呢，牛羊女也被抢走，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出生的时候其实是很贫穷的一个年代，就是大家都是穷哈，因为大家都非常的贫穷，所以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族就向神呼求。那么在神听到他们呼求的时候呢，神就感动这个基甸哈，让这个基甸呢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推翻这个米甸人的这个统治和压制。所以呢，当时呢，基甸其实是。他的父亲叫约阿斯哈，所以呢，他是约阿斯的儿子，所以他正在打麦子，因为什么？他想赶快打了就藏好，不要被那个米甸人来把他抢走哈。结果呢，神的使者就出现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要与你同在，要差遣你去跟米甸人打仗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基甸听到的时候，他说：“我怎么可能？”何能？因为我们家在马拿西，他是马拿西支派，大家知道，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叫约瑟。那么约瑟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哈，就是这是成为了代替了牛便和约瑟这个支派，所以就等于是有马拿西支派和以法莲支派。那么其中马拿西支派呢，是他说我是这个家是最小的，也是最贫穷的。也是最微小的，怎么会上帝你要呼召我呢？他就觉得不可信，于是他就测试说，如果我真的在你面前蒙恩，你就给我一个证据，好让我知道呢，你真的就是那位呼召我的神哈。所以说你就先不要离开，等我呢去拿一些吃的给你啊，现在你面前拿些礼物，现在你面前。他拿了什么礼物呢？那个时候很贫穷，你要记得他们家也是很微小很贫穷，可是他却拿了一只什么山羊羔，也就是很宝贝的呀，就像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很穷， 你们都不穷，其实是啊，就是比如说，就是如果是在这种战争年代，或者说在饥荒年代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拿一桶就是旱灾，比如说那时候三年半的话，要拿十二桶水出来是很珍贵的，比金子还珍贵。同样是，他要拿一只山羊羔，可能比一块金币还贵的。是他拿了一只山羊羔，然后呢，还拿了一些面做了无酵饼，然后把那个肉呢，炖好做了汤，就带到这个死者面前。结果呢，死者就用那个杖伸出来，让那个肉和无酵饼就有火啊，也是有火哈，就烧尽了所有的祭物。于是呢，这个死者耶和华死者就不见了。所以那个基甸就很害怕，说：“哎，糟糕了，我亲眼看到神的死者，我肯定要死了。”但是呢，他却是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神说：“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你不会致死哈，我会与你同在。所以他就在那里筑了一个坛，叫那个耶和华撒龙，就是意思说神赐给我有平安哈。可是呢，当天晚上他就发生一件事情，他跟他的父亲，刚我说的父亲跟儿子冲突嘛，因为他信了耶和华神啊。耶和华就告诉他说：“你去取你父亲的牛羊的牛奶，或者还有呢，再拿一只。”另外一只牛，拿了一只牛呢，还要奶一个羊羔，还要奶一个七岁的一只牛，拆回，并要拆回你父亲为巴利，巴利是假神啊，假先知啊，那假神就是那个生殖神啊，假神这个巴利神所筑的坛，要砍下坛旁的这个木，并且在这个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的牛再献为这个燔祭哈。将你砍下的那些木当成柴要烧，哇，这个是大逆不道哎！你敢这么去做吗？如果神不与你同在的时候，你真的不敢了。这是他祖先供奉的这些牌位、这些神位，他要跟他的父亲相争，而且要再去他父亲那里拿羊出来，拿牛出来献祭。可是这个儿子却怎么样？大逆不道，可以这么说。今天在我们看来的话，他是大逆不道，因为什么？他真的就是这么去做了，他就去把他父亲的那个筑的那个神台就去捣毁了。到后来他又再一次问上帝说：“你真的要呼召我吗？”他就拿出了他的毛毯哈，我们常说这个基甸的这个毛毡，羊毛毡。这个故事我就不再讲了，因为什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你们继续回去看圣经，如果你们想要了解到底它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招是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会做的，比如说我到底要不要去读这个大学，到底要不要去找这份工作，我到底要不要和这个男孩子这个女孩子做朋友，我到底要不要娶这个女孩子，到底要不要嫁这个男生，到底我该买怎样的房子，到底我该怎么样。我很多的这样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把基甸的羊毛毡又拿出来。所以呢，这是留一下悬念，你们自己回去找这个经文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我就不讲。但是我举这个例子是说，父亲跟儿子呢常常就会冲突起来。好，时间的关系，那我要继续讲下去。那么到底耶稣后来又讲一些什么？你对众人，他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天边的云彩呀，这样刚我说的。他讲完这番话的时候，他突然又说：“假冒伪善的人，好像这些众人都是假冒伪善人。”还是说，到底耶稣想表达什么？耶稣想讲的是说，那真正能够明白神心意的人，他自然就能够分辨什么？这个世代的紧迫性。因为如果你能够对于天边的这些气象，你可以判断出会不会下雨，会不会燥热，那么你现在看到这个时代出现的这些状况，难道你就没有一些紧迫感吗？这个时代出现什么紧的现象？在美国同性恋合法化了，对不对？然后教会也出现了一些支持同性恋的，甚至暗立同性恋牧师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呢，身边的这些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多这些，就感觉到这个世风日下，这个道德伦理越来越败坏。那你看到了神的心意吗？神的紧迫是什么？他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归向神， 能够认识耶稣。当我们都归向神认识耶稣的时候，这个家都在耶稣的里面的时候，接受耶稣的慈爱的时候，他还怕不怕神的审判？还会不会出现纷争？现在要举我的例子，我是97年受的洗，当我洗礼之后，我就发现我在家里面好像是第一个受洗的，就是我们一家五口，对吧？所以是可能就是1:4了，等于是就肯定是又要站不同的阵营。我没信主之前呢，我父亲从来没有想说他要去祭祖，等我一受洗回家，他就摆了一个神台出来，把我的爷爷奶奶画像，他没有那个画，我爷爷的画像他有，但是我奶奶画像没有，他就跑去画像的人说，你就照着我这个样子画一个女的，那就是我的妈妈。他就把那个画像就摆在那里，然后就开始啊，他也不是说天天这么做，他就是一想起他就去倒一杯酒，想一起他就烧一个香，就会搞一个神台在那里哈。我就很，我心里面就很不舒服。每次我回家，虽然我很少回家，我回家就很不舒服。我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哈？而且他有的时候他不自己不做，他要我妈妈去做。哎，你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怎么样能够带领我的父母信耶稣？我当时就是祷告嘛，对吧？然后呢，我首先是跟我妈妈，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妈关系其实。刚我说了就很自然，我们早就被拉到爸爸那个阵营，是吧？所以跟我妈妈关系不是说特别 close， 但是我知道我妈妈很爱我。但是我到 teenage 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妈妈就闹掰了，就是可以说就是决裂那种哈。那种决裂也没有说那种跟你断绝母女关系，没有哈，只是说她说任何一句话她还没开口，我就可能三句话就已经回过去了，对吧？或者是她说一句我不喜欢听的，可能就关了门就不会听了，或者就出去了，就这样子哈。所以呢，跟我妈妈关系其实是有一点紧张，可以这么说。可是当后来我信主之后呢，我就求神怜悯我，因为我已经被光照了嘛，哈，我不在黑暗当中了。但我知道我妈妈还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就主动的跟我妈妈去寻求这种和睦，哈，跟她道歉啊，跟她就是更多的关心啊。我妈妈就看到我的改变，其实不只是对她，看到我对我的哥哥嫂嫂他们那些态度，还有整个人的改变，哈。我妈妈因为从小是一个孤儿，所以她是蛮自卑的一个个性。那但是呢，当她看到我的生命的改变的时候呢，她就很羡慕，说她也有一个天赋，像我一样有一个天赋是爸爸。因为她是孤儿嘛，所以她自然就很渴望她自己也有一个天上的父亲。所以呢，我就有机会带我的妈妈信主。我妈妈信主之后呢，我们就成为我们家里面两个信主的，就两个对三个了，又是，对吧？到后来我父亲在病的时候，就是去到康复中心的时候呢，我妈妈也很开心的就跟我说就是很认真的跟我说，她想让我爸爸信主啊，所以就请了教会的那个长老，也问我爸爸愿不愿意接受洗礼，说我爸爸也信了主，也接受了耶稣基督。那现在我们家里面就剩下什么，就我原生家庭就剩下两个哥哥还没有信主。不单是这样，我发现当我跟我母亲信主之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甚至到现在基本上牧师也好，我们两个孩子都知道，我是每一天我都会打电话给他，所以成为他最大的一个安慰吧。就虽然我离得他最远，可是他每天还是听到我的声音，就会很有这种平安。好，而且我会有时候会跟他一起祷告。所以我就想到，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你能够带领你的家人也能够成为神的孩子，你有这种紧迫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一定能够体会到那种家庭的和睦，那种彼此的相爱，就不会再出现这种价值观的不一样，信仰的不一致，而是能够真正的同心合一。所以但愿我们哈都能够分辨上帝他的心意，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紧迫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和平之子，不再出现有纷争，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合而为一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的经文，虽然是不容易明白， 但是我们却体会到你的公义和你的慈爱，更明白你来到世上将来会有这个审判，你也已经带给我们有救恩，巴不得我们的每一个家人，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个朋友，他们都能够归信，都能够信靠你，并且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你和平之子。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